好，我们一起祷告。主，今天早晨我们再一次把心中的感谢赞美归给你，我们早晨在这里一同学习，让你自己的心意我们可以明白，印着你自己的话语，叫我们在侍奉上面能够照着你的旨意而行。早晨祝福我们同在的时间，因为你也在我们中间，并且我们也求主为了教会，为了尔湾基督教会前面侍奉的路，仰望你自己的恩典和帮助。我们在这里求主扶持弟兄姊妹们的心愿，也求主在我们的灵命上面一直引导我们，叫我们长进。主，当我们把自己分别出来为了服侍你的时候，主，你也保护我们所有一切周遭的环境，叫我们家庭常有和睦，也叫我们的子女因着我们的侍奉榜样而得着而有真实的见证，他们明白侍奉主的人何等的喜乐。愿你自己用常用喜乐充满我们，因为你说你用喜乐又高我们，叫我们胜过我们的众同伴。再一次我们就把敬拜赞美归给你，早晨时间求你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这是我们整个系列的第二次的密集课程。那这个课程我上次稍微提了一下，那有些弟兄姊妹们也许不记得，或者是第一次来。这个课程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帮助我们在教会里面的侍奉能够合乎神的心意。我定这个题目新约中的侍奉官，上次我说过这个题目呢，另外一个说法就是叫做Philosophy of Ministry 或者 Ministry Philosophy。 那为什么需要这个呢？就是因为很多传道人，我说这个课其实是给 D-Min 的课程最合适。那我说这话意思并不是轻看，而是觉得说今天神学教育中间的实用性啊，一直到很多到了 D-Min 才开始重新发现需要。意思就是说神学的学位通常是两类，一个是 academic 就是学术性的学位，一种是 professional 就是所谓专业性的学位。我不喜欢叫 professional， 因为侍奉神不是 profession， 是一个 calling， 是一个 vocation， 是一个天职。那虽然这样说呢，在神学院里两个 track， 一个是 academic 就是从 MA 开始到 THM 上面呢就是 D-Min， I mean 对不起PhD Doctor of Philosophy。 那这个 track 呢是完全专业性的，那一般的要求跟所有 academic 水准是差不多的，不过他所研究的内容是神学而不是物理啊、化学啦、啊，或者是社会学啦、啊，都不是这些教育学，不是这些啊，而是研究圣经。所以在神学方面呢是这样一个 academic track。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知道教会不是为了学术性而存在的，相反的，其实西方教育呢从修道院出来的啊。现近代西方400多年来这个教育的规模啊，最早的时候中世纪就已经是大家都知道教会有最丰富的资源，而其中很大的一部分呢智慧财产就是图书馆。那么图书是研究不可少的工具，对吧？所以近代的这个大学制度一直到现在虽然网络很发达了，但是还没有全面改掉对于图书馆的依靠，因为它是真的是知识的宝库啊。从前最早的时候亚历山大有一个很出名图书馆，后来这个损失在战火中间就没有了。那这些事情呢跟西方教育的体系从神学院从这个教会出来的是一脉相承的。换句话说，教会一向注重教育啊，虽然他当初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栽培传道人，因为传道人要做领袖，那么有了领袖才能够教会发展。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因为知识垄断在少数人手里，所以就很受限制。那个时候也是造成中世纪教会能够垄断一切的原因，因为他有知识啊，有历史做他的背景，还有很多研究的环境。到了以后一般的大学教育出来呢，也是从神学院，也是从这个从这个教会出来，最早的时候也是为了训练神职人员。但是训练神职人员的结果不能叫人满意呢，就有一般性的大学出来。这个事情呢在美国的文化中间看得也很清楚，因为清教徒最早到美国来的时候所建立的学校不是普通大学，都是神学院。 Harvard 开始是个神学院，也有开始是个神学院， Princeton 开始都是神学院啊，今天我们所谓 HIPE 啊 HYP 这些都是神学院，是他们最早的一个教育的理念。很简单，因为清教徒的时代，他们脱离了英国的国教到美国来以后，没有一个教育机构能够栽培下一代传道人，所以就成立了 HYP 这些大最早的学校啊 ，Harvard 是大概是最早建立学校。那么以后才有世俗化的要求，跟欧洲走的路一样，慢慢就变世俗化的需要啊，尤其是Reformation 之后，理性主义之后开始啊，这个理性主义 Rationalism 开始以后呢，在德国的教育制度就慢慢发展成从神学开始也是慢慢发展成理哲学，发展成一些实用的。到了 rationalism， 理性主义开始以后，那当然对于物理方面的认识，物理、化学这些方面，都一再的进步。数学很早就开始了 ，mathematician 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基本的东西。文法、理哲学这些都是很早的教育。那么因为这些事情的起头呢？西方教会、西方学校、西方的社会今天有很好的教育制度，那中国的教育制度当然不一样，可是受了西方的影响，慢慢也在往这方面改啊。所以我们可以说呢，教会实在是一个教育的温床，培育了很多人才。那上次我提到什么叫神学教育，神学教育说穿了不过是尤其理性主义之后，至少呢在最早经验学派也是有很多的教育的理论，但是理性主义起来之后，对于神学的影响就是，我想你们听过自然神论啊，自然神论就是那些哲学家们认为神是一个有理性的神，所以他造的一些事情、一些事物都有道理在里面，啊，万物的真理在神的创造中间，所以理性主义的思想开始就影响神学。所以今天我们说神学呢，最简单的说法就是人企图啊，或者尝试用他的理性来明白神的话语，还不是光是明白神的创造、神的话语。这个呢，很多人说神学是研究神，不是，神不能给你研究，神怎么给你研究？你没有听说蚂蚁研究过人，所以你只能用人的理性去判断你所能理解的事情。但神的话语呢，本来就是要人明白的。很多人说相信在先，明白在后。我先想起这个，从前老一辈的传道人常常讲这样话啊。我讲这话就想起寇世远。寇世远是哲学家，是从哲学开始的，后来侍奉神。他说相信在前，明白在后，这个话是一部分的真理。事实上呢，理性跟信心的问题，相信跟明白这些是一样的重要。在提摩太后书里面，保罗就说，他的责任是教导真道，叫人明白，叫人相信，叫人相信，叫人明白。相信跟明白同样重要。有些人是先明白或相信，有些人是相信后明白，先相信后明白都有的。那但是明白这件事情啊，有理性上的一个限制。人的理性不能完全明白神的创造，但是当他明白到一个地步之后，他就可以接受，这个是很特别的。没有人说是明白了所有的真理才接受真理，而是他信服，他信靠 trust， 他能够信服，信服就是 persuaded， 意思就是说他能够相信这是正确的，虽然还有很多要研究的，任何学问都是这样，任何知识都是这样，你不可能完全明白了才去接受，很少的。不要讲别的了，你就讲普通的化学、普通的物理。今天我们用这么多高的科技，没有几个人都懂，但是我们会用，那就够了。所以 application， 神学更是需要 application。一方面呢，是用人的理性来明白神的话语，底下的问题就是那 then what shall I do？ Then what shall I do？ 啊，上一个世纪一个很出名的神学家，大家知道 Francis Schaeffer， 他临终的时候，《天鹅之歌》啊，这个最后一次讲台讲在讲到。在巴尤来讲，他问题就是 What then shall we do？ 那既然我们的真理已经摆明在这里，那底下怎么样呢？ What then shall we do？ 那我们应当如何行？啊，那这个是 读神学最重要的目的，让我们可以来应用神的话语，用在哪里？用在我们所有生活面，无论是我们的人生观，无论是我们的价值观，无论是我们的人际关系，无论是我们的伦理学，无论是我们的道德标准，或者影响政治啊。所以不要说基督徒不参政，错了，基督徒是应当因着他正确的神学观而对于社会有参与跟贡献。那如果找了一个领袖啊，不管是什么制度底下，民主制度也好，集权制度也好，反正你找一个不信主的人做领袖，当然对国家有影响，你找个信主的人做领袖，当然对国家有影响。我也不是说应该是由信主的人做总统最好，这个我倒不敢说，因为他如果没有治理的能力，他仍然不能做总统。做总统不是因为他神学理念，而是因为他治理的能力，但是神学的理念影响他治理的方式，他治理的方式，他有没有能力两回事，他想要这样做没有做成，那是他的能力不够啊。我们美国也有几个很好的基督徒总统，但是也不一定完全能够照着圣经跟神学的原则来办事。就是以色列君王，虽然有大卫这样情形，但是以后的历代君王很少有像大卫这样能够遵行神的旨意而讨神欢喜又把国家治理好的。所罗门可以说是在以色列历史中间最有智慧的君王，而且神也称许他，他从小就寻求神，但是还是有很多地方不合神的旨意啊，加重劳工啊，去造城墙，去造城池，造那这个各地开大兴土木，当然是好的，但是国库也耗尽。所以我不是说一定是基督徒做总统最好，而是每一个人当他执行事情的时候都有神学理念的背后，不能避免的。你没有读神学还是有神学理念，为什么？你读圣经嘛，圣经就是整理你的思想，就是神学。你没有经过整理，那你片片段段的讲圣经都可以，但是我相信一个弟兄姊妹们在教会里侍奉久了以后，一定会问说，我这句话讲出来，圣经讲的话我要负责，那我怎么负责法？我是根据什么讲这个话？你就发现你有神学思想在背后，不可能没有。因为如果没有神学思想，你讲讲就说，那我在干什么？我不如停一停，想一想，到底我在干什么？免得瞎子领瞎子，两个都走错。这是每个人良心所要跟我们提出来的控告。假如你不知道你在干什么，你就不应该那么大张旗鼓去做。所以每一段时间，我们也需要有神学的反思，回头想，到底我做这些事情是不是神的旨意？因为基本上我相信，一个人要侍奉神，是因为他跟神的关系，而他必须在神面前负责。所以读神学的好处跟读神学的必要性，不是辩论的问题，而是实质的问题。假如今天我们这堂课对各位的神学思想没有改变，或者也不改变你侍奉的形态，那第一个，你可能不必上这课，因为你已经对了，是吧？第二个，这课讲得太烂了，根本对人没有影响，那只有这种情形。如果是讲得还可以，那我们的思想也慢慢受他的引导，一定会影响我们侍奉。你一定至少选择哪些事情是该怎么样做，哪些事情做的时候你要考虑的后果是什么，这些事情是自然在你的思想里面会影响你的行为啊。因为每个人都需要对自己的思想负责，而且如果可能的话，我们都希望做一个 consistent 人，是 consistent 的人，一个合理性啊。我做这个事情啊，所以你记得约拿的话，约拿怎么样？约拿不是去尼尼微吗？不是他看见尼尼微悔改心里不高兴吗？跟神发脾气吗？然后神给他一个匹马术，对不对？这个虫子匹马一咬死掉了，他头又昏了。然后神问尼尼微问这个约拿，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你知道约拿怎么回答？记不记得？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理。他在生气，在他那个有限的思想结构跟当时的 environment 环境 system label 当那个活的环境的时候，他里面的思想出来，我这样发怒以至于死都合理， 他是以自己为中心，他这样侍奉，你说能不能讨神喜悦呢？为什么？从这句话露出来，他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理啊。我们看一看啊，今天我们讲约拿的故事，我们一方面看见神的怜悯超过约拿，一方面看见约拿的侍奉是怎么样一种侍奉啊。你看第四章九节，神对约拿说，你因这颗蓖麻发怒合乎理吗？他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理。看见没有？那你说我们要不要侍奉到一个地步像约拿一样的生气了？那讲句真话，我在教会里面看弟兄怎么侍奉，有很多人侍奉到生气了。我就说这样子吧，如果侍奉像你这么不开心，你就不要侍奉吧，神还是一样拯救了你，对不对？你还是一样得救，没有人说你不侍奉就不得救。他又不肯了，为什么？他心里想，我侍奉是为了恩赐，不是，是为了赏赐，不侍奉就没有赏赐，侍奉就有赏赐。保罗不是说吗？这个我这个传福音责任已经托付了给我，我若不传福音就有祸了，我若传就有赏赐。保罗不也这样讲吗？那为什么我不侍奉？不行，你不能把我侍奉拿掉。他对我生气了，他不仅对侍奉自己，对我也生气了。他认为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理，因为他是以自己为中心。那我们看出问题在哪里吗？假如你对侍奉有正确的观念，你就知道没有一个侍奉不可以，没有一个侍奉是可以不放在神的权柄之下的。约拿本来神叫他去尼尼微传福音，神呼召他，他有命令，他是先知，他去了。但是虽然有神的命令，有神的话语，他侍奉还是以自己为中心。所以要小心，很多人说我侍奉是照着圣经的，照着圣经不错，你讲神的话，但是你的动机目的是什么呢？很难说了。而且我们也不做心在这里去判断人，只有留在神盘神面前判断。但是当我们读这课之后，读了侍奉班之后，神自己会对他说话。他如果没有读过这课，可能他知道，可能他不知道，但读过这课我们确定他知道。因为你如果这样读神的话，你就知道神要你要向神负责，对吗？事实上上礼拜我们刚开始谈这个字叫做 latreo， latreo 是一切侍奉的根本。为什么说它是根本呢？也是态度的问题，更是关系的问题啊。所以我们现在从神学我们集中到讲这个词，讲新约中的侍奉观啊。刚才我说了，很多神学院的开这个课是开给 dimin 的牧师，就是已经做了牧师了，他回过头来再重新考虑他带领教会的哲学，这个侍奉哲学是什么，他要建造成怎样一种教会，需要重新整理。希望读过圣经以后，读过这门课以后，每一个人所建立的侍奉观是合乎圣经的。但是我不敢说，因为很多时候极重难返。比如说我知道有些教会做了很多的事工啊，比如说他为了当初为了这个造就青年人，他教会很大了，在教会里开了一个gym 运动会体育馆，那给学生来打球很好，让他们在教会里出出入入，打完球之后在一起 fellowship 很好。而且年轻人需要活动，他的体力如果没有用完的话，他坐立不安，这是很懂得人的需要。但如果这个教会慢慢的老化了，运动的人不是那年轻人，没有了，慢慢变三四十岁的，他们只有晚上来运动，而且把健身房这样，再过一段时间，像我们这样六七十岁了，八九十岁了，不需要篮球场了，只要有一些椅子什么的就可以了，对不对？我们维持身体健康，不需要这样进。那你当初设立这些事情，你的侍奉哲学需不需要改？侍奉哲学不改，你这侍奉的方法要不要改？所以很多时候当他回到教会重新考虑，回到学校重新考虑他在教会里所做工作的时候，这是给他一个检讨的机会。所以这里讨论到一些已经好像有一些 侍奉果效啊，已经有一些成就，有一些结果，已经 establish 一些东西的传道人，叫他们再回来读 D-Min 的时候，一定给他们一课，叫做你的侍奉哲学整理一下。那这个课呢，是介乎那个 level 跟在教会里刚才要侍奉那个之间。我相信各位是在教会里有侍奉的，那到底我们在做什么啊？这个课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所以我写了一个确定应该还有这一份东西哈，给他们没有来的发一下。好，好极了。那我们现在就稍微回忆一下上个礼拜我们讲了什么东西。上礼拜呢，其实我们讲了两课，这个两课呢都是 Latrio 这个字发展出来的。我为什么把这个字特别加重，而你们看这个比例呢， Latrio 要花掉两个礼拜差不多一半的时间讲这个字，剩下的 Diaconio 啊，剩下的 Dulus， 剩下的 Huperatio 跟 Liturgia 加起来不过一半时间，所以比例是不同的。为什么我花那么多时间讲 Latrio 这个字？因为这个调整我们跟神的关系。上礼拜我们讲最要紧的一个观念，就是 Latrio 这个字可以翻作侍奉，也可以翻作敬拜，因为最终极的侍奉是我们敬拜神。从旧约的角度来讲，当祭司立位人在那里献祭的时候，他们是在做什么？侍奉，做一些服事。为什么？神的儿女来了献上祭物，他需要宰杀牛羊，需要放血，需要剥皮，需要切块，需要焚烧，放在祭坛上面，他真的在做事。这个字在旧约里面呢，翻到新约希腊文的时候翻到莱图解，意思就是说他做一种公职，一个 public ministry。 但是他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是为了公众做的，但是他在侍奉神。他在侍奉神的意思就是说，这是他跟神中间的关系。如果你有新约的亮光，知道献祭的意义，每一件事情做的，他所有做一些预表的意义。那我这本书呢，是把神有呼召跟侍奉放在一起。旧约是侍奉最要紧的来图解，我想我们没有时间看，因为只讲新约中侍奉观。但是如果从旧约发展出来，你就知道祭司可以行礼如仪，但是对神没有真正敬拜。可能的，以利的两个儿子就是啊，以利的两个儿子，他敬拜以后，他叫人献祭之后，还没有烤熟，还他说要煮的，不要烤的，啪一下就插起来拿走了，没有等他，这个本来是平安祭，应该神的儿女大家分的，他先拿走，他先把祭物肥己，所以以利的儿子死的原因，撒母耳的预言中间就说了，你两个儿子祭物肥己，借着侍奉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传道人今天还是有，新约里面传道人虽然读过以利的故事，虽然读过保罗的话，不要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但是还是有神的，有所谓神的仆人，那神的儿女也不查，他既然自己叫神的仆人，反正他向神负责，也就帮助他吧，所以就变成以祭物肥己的传道人不是没有。当然我说这个话呢，也是战惊恐惧，我们不能够从侍奉中间得着不当得的利益。有没有利益？有的，侍奉有很多的利益，不是物质上的，但是神也顾念侍奉主人的需要，这个不是应当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如果借着敬虔为得力的门路，是得罪神的。那所以当你看见 Latrio 这个字的时候，你头一个字想法就是他跟神的关系怎么样，他是在做一件事情呢，还是真正在敬拜。假如两件事情合适的，那么就翻作侍奉也可以，翻作敬拜也可以，上下文。所以旧约新约里面 Latrio 这个字翻译翻作侍奉的多，翻作敬拜的少，但是如果你想一想，每一次翻作侍奉的时候翻作敬拜也可以讲得通。所以我说头一个观念，侍奉就是敬拜，敬拜就是侍奉，而且敬拜是侍奉，是神的儿女给神最高的一种侍奉，敬拜就是敬拜。当你要敬拜神，怎么样敬拜？你所有做的一切事情就是敬拜，所以侍奉就是对神的敬拜，那么对神的敬拜也表明在侍奉中间。这个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一样需要。 那敬拜的字在新约里面也是有三种字啊，一个是 latreo， 另外两个字呢就不讲了。那因为如果插出去另外一件事情，讲敬拜学的时候要讲。有一种是外面的形式表现，那个字英文翻作 prostrate， 就是匍匐在神的面前，以身体的动作表明他对神的完全五体投地啊。中国人翻得很好，中国人文字很好，五体投地，我对你佩服的五体投地，伏在你的面前。所以这个呢也是很自然肢体语言，不管什么国家什么民族，当你这样子只五体投地的时候，就对他佩服得不得了。那你知道现在年轻人喜欢这就是表示敬拜的意思啊，他就做这动作。那这是另外一件事情。但是我们说的呢，所有一切侍奉都要有属灵的实质，这是根据 latreo 这个字。认真说起来，上个礼拜我们在这个 role play 的时候提到说要模拟啊，结果你们选的侍奉呢是替弟兄姊妹们办婚礼。那我就要问，那婚礼是什么呢？是严格说起来，它跟 latreo 的关系呢不是直接的。其实这种侍奉更加靠近 diaconio， 一种执事性的服饰。我有一件工作，有一个 project， 有事情要做完，这个叫做 ministry， 叫做 diaconio。那么以后我们看。所以上个礼拜我们讲的侍奉，第一个要紧的，侍奉是一种态度，侍奉这个字代表你的敬拜。那么以后我们详细讲了，因为这个字的严重性，在马太福音第十章出现的时候，新约里第一出现，就说到神跟撒旦中间的争执，最大的争执就是要得着人的敬拜，得着人的侍奉。这个是开宗明义先立定脚跟。为什么侍奉这么重要？因为撒旦和神争人，争什么？争得人的敬拜。你敬拜他，也就是侍奉他。那刚才我们讲约拿，约拿这样一个先知，等到他去他施的时候，他们把他海上遇见海难，他们要把他丢在海里，要什么人闯祸，要把他丢在海里，把他研究捏出来。约拿，约拿在船底下睡觉。那这个睡觉跟耶稣睡觉不一样。他睡觉的时候呢，他们把他揪出来说，你是谁？我是希伯来人。底下说，我侍奉耶和华。他这样侍奉，我侍奉耶和华。但这个侍奉的观念就是说属于神，他跟神的关系基本上他是以色列人。那所以第一个讲到 latreo 的时候，就是要明白一件事情，撒旦跟神所争夺最大的一个焦点上就是侍奉，还不是天下的万国，而是得着谁的侍奉，得着人的侍奉。所以第一课我们根据马太福音第四章讲这个，第二课我们根据路加福音第一章74节75节讲到什么呢？讲到施洗约翰给他的父亲撒加利亚给他的预言，孩子啊，你要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用圣洁和公义来侍奉他。我们讲了五个重要的观点，侍奉是一个生命的问题，终身在他面前，而侍奉的人一定要有一种 God conscious， 觉察到神的同在，在我侍奉的时候有神的同在，因为我在他的面前侍奉， I serve in front of him。 你记得大卫的诗篇16篇，我把主常放在我的眼前，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大卫能说我把主常放在我的眼前，因为他面对神侍奉。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神的儿女啊，忘记了这个要求，忘记了面对神，所以侍奉做很多事情唯独没有面对神。你是为什么侍奉啊？你是面对神，虽然你在服侍人，你是面对神，在他面前坦然无惧。坦然无惧就是说我跟神的关系中间是没有拦阻的。然后呢，终身啊，这个侍奉终身指是生命的问题，我的生命既然奉献，那这跟罗马书以后我们要讲的这个身体线上有关系的。底下就是说用圣洁和公义侍奉他。我常常想，而且不管我讲过多少次这个经文，我还是没有，还是要想的问题，人怎么用公义和圣洁来侍奉呢？我们侍奉人怎么用公义和圣洁来侍奉呢？ 我就说我的课呢希望有互动哈。今天我的 introduction 长了一点，但是现在有主题在这 introduction 里面，上个礼拜要检讨的问题，今天我们看看什么叫用圣洁和公义侍奉呢？严弟兄说说看，什么叫用圣洁和公义侍奉？
人嘛，就是没有一个义人和恶的。我想圣洁公义，它是以神的圣洁公义。那神的圣洁公义，像我们不可能直接达到神的圣洁公义，就是替代神的主基督，以他的圣洁，以他的公义来。再一点，我就想到，就是说，我讲到因信称义，所以我们做事是要靠着信心，相信神的信心，所以。来做这些事情，我就是想到自己，就是说，做事就是说圣洁公义，我肯定我没有圣洁，我没有公义。
嗯。
像我在做这件事上，我就是把这信心放在神的身上。我做的事就是说，我知道主啊，我做这件事可能有时候会有自己为了自己的利益、荣耀，或者是别人的赞美，但主一定摆在里面。如果有这点，求主帮助我把我少掉。所以，这圣洁公义就是靠着主耶稣基督。来，
严弟兄，圣经读的不错，而且你的思想很不错。因为如果我要给答案，也不过这两条路，就是我们在这里想的问题呢，圣洁公义是谁的圣洁公义？第一个答案他说了，以神的圣洁公义来服侍。第二个呢，在我侍奉的时候，神也要求我的圣洁公义，所以两方面都可能有。那所以一方面我们知道侍奉的人呢，如果是先知性侍奉，不是我自己的话，神的话从我出来。如果我在教会的侍奉，不是我来决定这个事情能做不能做，我在另外教会他们遇见一些问题，有一个姊妹呢，我不要这样说，是做过一件错的事情吧，有些人就死抓住不放，说这样的妇人不可以侍奉。但是如果是他已经认罪悔改了呢，有些人死抓都不放。那有些人说我跟他比好多了，所以我认为他不能侍奉，他不能侍奉，这个不对的，这个有问题的。因为不是你的圣洁，不是你的公义，是神。如果神赦免了，那基本上如果神接纳他，而且我们有一些看得出来神已经悦纳他，他有真实的悔改，这个应该就放过了。连哥林多教会里面那个收了祭母的人，保罗说这样的人他若悔改就接纳他，免得他忧愁过甚以至于沉沦，反而沉沦了，他放弃了，不再要做基督徒了。所以这些事情呢，我们需要知道，固然我们是需要有圣洁公义，但基本上没有，所以是神的圣洁公义。第一个，在我们侍奉上面是以神的公义来侍奉，神的事情是圣洁，不是我自己的标准。你知道有些人我们对公义要求胜过神的要求，虽然你说没有一个是公义的，没有一个圣洁，但有些人我们对别人的要求胜过神对他的要求，神已经赦免你不肯赦免，有的。第二个呢，就在我们侍奉的时候会经历到神在我们身上改变，使我们的生命显出公义圣洁的形象。所以其实严弟兄的话两方面都讲到了啊，所以我也不再需要问其他弟兄怎么想法，因为大概就这两类。那这就是说，一个人蒙神的恩典来侍奉神的时候，对他的属灵生命一定有帮助，不可能没有帮助。至少你会考虑到，哎呀，不能跟太礼拜六不要跟太太吵架，明天是主日还要侍奉呢，对吧？礼拜五还可以吵架，还有礼拜六可以恢复。礼拜六晚上吵过架，来不及恢复，那麻烦啊！不能求主的遮盖、保险遮盖呢，那怎么侍奉吧？所以至少礼拜天要侍奉了，礼拜六会有点警惕啊。其实呢，这话是人的感觉，因为要侍奉，你应当终身在他面前，随时小心啊。不是说只有礼拜六特别要当心，保持主同在，那应该你经常有这样一种consciousness 啊，知道说神的同在很重要，而且我们不能损伤那个同在啊。从这里我要跳到今天要讲的主题的，我们花了不少时间讲这个。今天要讲的什么呢？ 在这本书里面我们讲第三课就是用灵的侍奉，对吧？上个礼拜我们讲了四体版讲完了，对不对？四体版里面讲了没有？讲了吧，是吧？今天我就不再回到四体版的这篇信息了啊。四体版信息在使徒行传第七章，如果上个礼拜没有参加呢，我们等到做好了这个 DVD 之后放在网站上面，待会我会讲一讲 IBS 网站，你们可以回去听课。那这里讲的第三课，灵与良心的侍奉，我们先看这些经文好不好？罗马书一章九节，这些我要讲这些题目呢都有一些主导的经文啊，像今天所要讲的就是主要根据罗马书第一章第九节。第一章第九节，保罗写信给罗马人的时候就说了，第八节，第一，我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神，因你们的信德传遍天下，这个信德就是信心。那么第九节，我在他儿子福音上用心灵所侍奉的神可以见证我怎样不住地提到你们，这祷告之间常常恳求。保罗说我用心灵侍奉，这个心灵原文就是灵，I serve， 这个中文跟英文的翻译，英文说 in my spirit， 或者可以翻作 with my spirit， 关键就在这里，到底应该翻作说 in my spirit 还是 with my spirit。 如果你接受尼托生的神学，他认为我们可以 manipulate 人的，可以 manipulate 自己的灵，我可以控制我的灵来侍奉，我用灵里面用力，换句话祷告的时候我在灵里用力，那这是人家看不见的啊！你说我可以灵里用力，你就算可以灵里用力，没人可以给你挑战。但是如果说 in my spirit 我侍奉神，就是在灵的警戒中间，这个呢虽然是讲在我们的灵，在我们的灵里面，但这个更加偏向在圣灵里面。这个你注意到解经的问题来了，因为原文里面 spirit pneuma 没有说是圣灵，也没有分别是人的灵，所以保罗在这边讲我在灵里面侍奉，我用灵侍奉，他是用心灵，这里中文翻译是用心灵吧，用心灵所侍奉，那是 with 而不是 in。 那这个翻译呢，你看不同的版本，尤其英文版本很大不同了， in my spirit 还是 with my spirit， 他对于这段经文上下的解释跟他对于他自己神学系统的这个看见是不一样的啊，有所不同，不能说完全不一样，但是无论是 with the spirit 或者 in the spirit， 我们都知道这不是一个身体的问题，不是体力的问题啊。所以保罗可以去祷告，他怎么用心灵侍奉呢？底下你就看见他是去祷告，所以祷告可以是灵的工作，而且应该是灵的工作。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也知道啊，门徒也这样嘛，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睡着了。我们不一定要睡着，但是我们可能无精打采，祷告不起来，那怎么回事？灵软弱啊，灵里面疲倦，所以还是有我们个人灵里面的反应问题。所以这方面尼托生神学呢，帮助人对自己有些 consciousness， 但希望不是太过分，因为最后你说要用我的灵祷告的时候，保罗也说嘛，我用灵祷告，我的悟性没有果效啊！我用灵祷告，怎样？我用方言祷告啊！我用灵祷告，我用悟性，我的灵不发生祷告，不然没有功效，两个可以是分开的。所以从保罗的观点来讲，我在灵里面祷告，我的悟性没有功效；我在悟性里面祷告，可能不在灵里面，一样讲得通的。啊，你要从经历里面来分辨，是两个都可以的。所以无论怎么样。这件事情保罗这句话叫我们知道灵里面需要注意我们灵里面光景啊。当然这里底下所讲你们可能都知道，在这个165页，尤其你们有相当多从这个尼托生来的背景啊，一定知道这里讲到灵的这个人的灵是什么，人的灵是受到最中心部分啊，从三元论灵魂体灵在最里面啊。 第二件事情，灵的组成和功用，这个呢，我相信在尼托生的系统底下也有很清楚教导，灵的功用就是直觉、良心跟交通啊。那我说这个话呢，当然也要顾及到，在我们今天上课的这个弟兄姊妹中间，有没有人不熟悉这几讲这里在讲什么的？有没有人不知道？真不是你在这写，你说这个话，你说我们，我不是你说的背景来，有没有这问题？什么是灵？什么是灵的功用？这有没有问题？有没有人有问题？我不晓得，我应该点一下名吧，因为既然有名单，应该点名，点过名呢，你们来了，我知道了啊。我笔都没带啊，笔在哪里？谢谢，我笔在包包里面，谢谢。你说渔民cancel 了是吧？
对。
渔民 cancel， 渔民上礼拜也没有来是吧？
没有。
好，今天来的是郭子梅没来是吧？
有。
没有来，郭子梅上次来的嘛，今天没有来。于伟明，对了，他不来我们没照相。周飞上次也没来。
上次有来。
周飞来的。
上次有来，今天没来。
哦，那是周斌，今天没来。吴振华 ，OK。吴红方美，你就是啊，吴师母对。张元呢？
没来，
上次也没来。金瑞斌没来。黄湖，对，黄湖，还有陈淑慧来了。好，那周晓光来了。哎，好，对不起，周小光，徐熙、严忠于、杨兰珍、居远，好了，那有没有不是，这个尼托生背景的 ？OK， 那你们对于我所讲，说是这个灵的功用、直觉这些道听过没有？没，知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这样，你有没有？如果不解释，有没有问题？三元论的说法，第一个把人分成三部分。其实呢，尼索生到了晚期的时候也稍微修改他的三元论。怎么知道？他晚期有本书啊，早期本书叫做《属灵人》，很清楚他是三元论思想，人的塑造灵魂体当中呢，他所引用的根据，因为灵魂体的说法是开西运动里面一个主流啊。开西运动不完全三元论，大部分三元论，那些讲的人大部分三元论。那三元论思想里面，人灵魂体，那尼托生思想里面最要紧就是说，灵魂体怎么来的？第一个，神造人的时候，他说用吹了一口气，吹到他的鼻孔里面，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那个活人翻作魂，他就成了有生命的魂。所以他说神的灵放在人里面，他就神的灵，他的气就变成人的灵性。但是呢，当灵跟身体接触的时候产生了一个变化，什么化学变化我不知道，人的魂就出来了，叫做活的魂，魂就活起来了，有生命的魂，生命在魂里面啊。这个魂，生命是用魂来代表。什么是魂呢？不是肉体。所以今天三元论的角度说，神造人说用外面的土是他的身体，生命吹进去，灵，神的灵在里面没有问题的。这个灵跟土接触之后产生了人的魂，所以变成三元灵魂体。但是这个呢是一种臆测，一种推断，因为灵也看不见，魂也看不见。那二元论呢，就是身体一部分，灵魂一部分，凡是不属于身体范围都是灵魂啊。所以一个人思想、感情、意志，会生气、会骂人、会这些事情呢，都是，其实骂人也用到体嘛，对不对？因为你要用嘴巴发声，所以已经变成心理思想的，嘴里说出来，已经是身体被灵魂控制。那这些思想呢，二元论思想也是在希腊当时也盛行的，就是斯多亚这个，或者是伊壁古罗，都是这样相信 二元，一个是看得见的，一个是看不见的。那我说尼托生最早就是用三元论，但到晚年的时候，或者说壮年以后，他写了一本书叫人的破碎和灵的出来，魂的破碎和灵的出来。那里你看魂的破碎和灵的出来到底是三元论还是两元论呢？为什么？因为他把人分作里面的人和外面的人。保罗也说里面的人一天衰每天越来越衰微，但是外面的人一天衰死一天，里面的人一天兴过一天。那什么叫里面人呢？尼托生解释，人的肉体身体跟没有经过改变的魂，这个叫外面的人。灵跟里面被神的恩典所救赎回来的成为一个新人，这个是人里面的人。所以外面的壳子打破，天然的人血气被圣灵的工作打破，魂的破碎叫里面的人出来。他说的一个经历呢，是里面的人会出去做工，跟人讲话说里面有灵，里面感动进到人里面，他也知道那个人话进去了，这叫魂灵带着灵，人的灵带着神的灵出去做工。这是尼托生的理论，什么叫人的破碎灵的魂的破碎灵的出来。当然你可以同意可以不同意，而且他说的方法呢，因为是完全是抽象的，没有办法证明的啊。他的这样想法，他认为这样对他的思想有帮助，那就由他去，我们需不需要接受？我呢是放在思想里面，用得上说就借重尼托生的话讲，用不上说就把它放在一边不理他啊，没有关系，无害。那当然你若认真追求三元论跟二元论，思想上的差距很大啊。那你也可以说二元论的思想呢，受希腊的哲学影响，二分法，外面的人是不好的，里面人是好的啊，外面的魂是，外面的那些外体呢是坏的，里面是好的，所以善恶二元也从这里进来，这个不是基督教思想。所以最近的神学也不接受三元论，也不赞成二元论，而是赞成整体论。神造人的时候就把灵魂放在里面，所以呢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整个人得救，身体得救是最后要身体得救，但是救恩从人里面开始，但是人还是整全的，不能分灵魂体，不能分。那这个呢，最近医学上的理论呢倾向这方面。为什么？像我们常说 psychosomatic 这两个字从希腊文来的， psycho 就是魂， soma 就是身体。所以意思就是说，人里面如果情绪不好不稳定，消极悲观，身体受影响， depression 可以是 psychosomatic， 虽然有的理论说是 chemical， 但是有些医生就赞成这 psychosomatic， 意思就是说你身体如果你里面的情绪极度不好的话，一定影响你身体，茶饭不思嘛，当然就病了嘛。免疫力低，医生现在都知道一个人心情正常，所以圣经上箴言这个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这句话已经证明了神的话没有错，医生现在才同意啊，里面的防卫非常重要，最好的免疫系统就是心理治疗，心理上的防御。这不是说我拒绝说、哦、我没生病不会有开始就没有开始，不是，这种防御是没有效的。有些极端的 Pentecostal 呢就说你天天宣告我没有病就好了， wrong， 而是你喜乐，靠主常常喜乐，你不去管它，神借着你身体自己力量会复原，这个可以，这个可以。但你这个自己偏偏的我没病，那是鸵鸟政策，毁己忌医，不通的。所以要知道怎么样用神的话，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是骨枯干，不是一种念咒式的方法来应用的，不是，而是需要你调整你心理的状态，要积极，要相信神的意志。我虽然在软弱中间，但是连我的性命都不在乎，因为外体虽然毁坏，里面的人一天心事心念一天，这是我应该相信神而且可以经历到的。我不说我努力可以经历到，你最上面如果我是努力，我自己努力让里面的一天心事一天，但是我说经历就是说神的恩典， 我可以尝到的滋味。哎，今天的确是好像年轻了很多，我的心态不像一个七十岁八十岁的人应该有的。哎，怎么这么年轻积极呢？对生活充满了盼望。那不是那种诗歌 Bill Gates 说对生活有意义吗？ Life is worth living。 我忽然觉得生活有意义了。你知道一个 depression 人depression 人说不必活了，他就去自杀。 Bill Gates 哥给了很多人力量，一听的话 Life is worth living， 哎，积极起来了。这个是人改变人，神改变人里面的人啊。我现在说的多了，灵魂体大概这样。底下像灵的功用呢，马上让你说，灵的功用呢跟魂跟体又不一样。体是跟外界接触，世界跟世界接触，魂呢是说明一个人感情、思想、意志啊，通常我们用心来代表。再有呢，灵呢就是讲的直觉、交通，讲的神的关系，还有良心，良心在人的灵里面。OK， 余弟兄，你问题。
您谈的是灵，是指不是圣灵，就是灵的东西不一定就是对的。
是，这里呢，刚才我已经一开始讲了，也许我讲的太快。这个灵这个字啊 ，numa 这个字，今天我们英文圣经也好，中文圣经也好，中文加上圣灵，啊，有个圣字，你就知道 Holy Spirit， 原文很少圣，就是灵。numa 这个字，英文把它翻作Holy Spirit， 有时候 Spirit 大写，他不写 Holy Spirit， 也说 Spirit 的大写是指着圣灵，但是在希腊文里面看不见 Numa 就是 Numa， 而且你要晓得最早的希腊文没有小写，都是大写，所以困难来了，到底是什么灵。那如果你不承认人有灵，那也很奇怪啊。我们以前有个姊妹，侍奉主姊妹常常说，我摸不到我灵，我的灵在哪里，讲多我不知道我的灵。他说，因为我们从前的我从前导师是三元论的，所以他接受尼索斯讲法，用灵祷告什么。他说我的灵在那，找不到嘛。最后那生气，这是神造你没有给你灵，就这样讲。那当然听见的话人当然也无可奈何，他摸不到灵的感觉，所以带他的人说，神大概没有忘记给你造一个灵，所以你里面没有灵。那这个也是不对的嘛，不可能的嘛。所以你说这个灵应当翻作什么，圣灵还是人的灵，圣经上本身很难区分。很多时候我们还是根据上下文。 OK，
我就看您的书上写，比如说灵的组成是功用、直觉、良心和交通哈。
哎，
我现在一想，这个灵可能与这个圣灵有关系，直觉就是对的，所以不一定对。
不是对，有一种感觉，直接说不清情用，不是我想清楚的。我举个例子吧，这两天我准备一个人见面，有两个选择，一个是跟在北加州跟他见面，当然我正好要去北加州，啊，一个呢是让他到南加州跟我见面，因为还有第三者。那我们两个人，北加州会见一次面，南加州会见面，第三个人。也不在南加州，也不在北加州，那怎么安排他什么时候见面呢？我起先安排是南加州见面，后来又全是北加州见面，安排北加州又觉得南加州，始终举棋不定。最后我就说为什么这样，我祷告主，在灵里面所谓摸感觉，有没有理由，感觉先来，理由在后。我没有想到那么理由，只是直觉觉得说 something wrong， 这样子不好。很多时候你知道做事情也是这样，哎，这样做恐怕不顺。同样一条路，你可以先往左走，也可以先往右走。你会觉得说，想都没有想，先往左边走了。后来想，为什么这样走呢？哦，对，应该这样走。这个叫直觉。你就想想，哎，奇怪，明明应该往右边走的，可是往左边走了。直觉引导，你没有多想，你想清楚了，也许说，哎，这样走对的，或者哎，错了，回头走吧。那是经过你思想。所以直觉不是思想。那你说直觉灵魂里面有没有直觉？魂里面的直觉就因为不属于感情，不属于思想，显然不是思想嘛，不属于意志，那是什么呢？所以三元论就把它归到灵里面。那二元论呢，不得不放在魂里面，变成直觉也是魂的一部分，还是跟感情、思想、意志不一样。 知觉，对不对？啊，很多人说第六感，尤其我这样说不要生气啊，姊妹们很相信第六感，比较相信直觉。很多时候我不是轻看姊妹，直觉是对的嘛，直觉没有错嘛。很多人直觉很强，他不急多想，啪一下做的事，那最后看是对的，但你不能说他不用直觉啊。那我说这话意思呢，当然昨天我才看过一篇讲到妇女在教会中间的侍奉，所以我也在脑子里有时候转这个问题，姊妹跟弟兄到底不一样，一样还是不一样？我的想法是不一样啊，不仅是生理上不一样，感情的构造这个也不大一样，但是可以训练而改变，这是我相信的。一个妇女如果一直跟这个一个女的如果一直跟男的竞争，她慢慢会养成很多男性的个性，不然不能生存，所以可以训练。但是如果把它一直放在所谓传统女性的角色里面，她可能有些人也反对，为什么把我这样想，也可能。那慢慢如果她接受也会改变，所以人是很奇怪的。所以我在想所谓妇女在教会中角色的问题，有多少是文化，有多少是遗传传统的哈，有多少是后天的改变。那如果你这样改变，你一直争，你吵什么？你因为你太专心事业，你没有结婚对象，那你怪谁？那你说我还是想要结婚，找个对象，那你可能说，哎呀，我不要再跟这个男同事争这么强的，本来有希望跟他做的朋友，现在因为我跟他竞争太强，他把我当对手，他不把我当女性看待，只好跟他平起平坐，那当然婚姻的关系可能就没有希望了嘛。但如果你选择要进入家庭，当然你会哎不值得 compromise， 那你怎么说女性不公平呢？很难讲，对不对？你可以要公平竞争呢，你的 cost 就是最后变成独身，那也是你愿意的，也不能抱怨，也不能说这个社会不公平，你自己要这样做。所以这些问题不是那样子容易一下子理清楚的。所以呢，这个是他这句话了，回答你的问题，灵魂题，回答灵里面直觉的问题，你觉得怎么样？
因为直觉，我们以前讲直觉就好像是一个对的，对的
哦，直觉肯定是错的，
也可以错的，
可以错的，证明错了，会后事后证明错了，直觉不一定对或者错，不一定所有直觉都对，一样。都有，慢慢我们就要进入的主题，良心可以受教育的改变，但是良心的感觉也可以经过训练来的。
别人的良，一般人的良心可能就和他强盗良心不一样，那这个在不同的水准上怎么测量呢？
所以我们不去测量良心是一样不一样，而是我们说良心，有些良心呢，那慢慢我们就要说良心，什么叫良心啊？如果大家对于这样子吧，我们直觉问题不谈，现在谈什么叫良心，好吧？良心这个字 conscience 它是两个字合成的，con 就是共同啊，这个字从希腊文的字根，不对，拉丁文的字根，希腊文叫做 sum 都是 su， 根据后面字的字头接不同的子音。但是 con 这个字拉丁文呢，或者 con 或者 common 都是相同的意思。那 sense 这个字发展就是 sense，以后发展成英文 sense， 所以 conscience 这个拉丁文的意思就是说共同的感觉。那你就问什么叫良心，良心怎么叫共同的感觉，跟谁相共，跟谁相同？ 有一个说法是良心，为什么叫良心？因为人的感觉都差不多，不应该杀人。良心说不该杀人，不可杀人，那良心都同意。但是就是刚才你说的，徐静说的，个人的感觉不一样的，啊，徐静说不一样。那所以我们要问，真正的良心是什么？根据这个字的字义，跟根据圣经里的这个真理，真正的良心的感觉是已经犯罪以后破坏了，所以不大容易有共同良心。孝敬父母不需要等到律法说明，应该知道，我们说这是 conscience， 孝敬到什么程度不晓得，个人标准不同，也是良心。所以良心的标准不一样，良心是神把它放在人里面，共同有一个有机关要你有同样的反应，反应什么不一定是人跟人相同。所以第三种可能性讲到什么 conscience， 就是这个同的对象是跟神相同的感觉。良心是神放在你的心里面，放在里面要你有和他一样的感觉。当你的良心正常的时候，或者说当你的良心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被宝血洁净以后，良心恢复了它，或者说走慢慢的恢复了正常的功用，它复原了，所以人越来越有神的感觉，这个他的良心是好的良心。上个礼拜不是我请你们读这个词吗？读良心吗？你昨天读了一个，还有没有？两个、三个，还有多少人读了？不错啊，有五个人读了。那你们知道保罗形容良心，好的良心 good conscience， 坏的良心软弱的良心，刚强的良心不同。所谓软弱的良心就是 very sensitive， 可能 over sensitive。 刚强良心不是坏，软弱的良心不是一定是坏，只是它的敏感不同。刚强的良心不一定不敏感，而是他能够良心刚强，知道我这样做不会得罪神。刚强的良心是受了训练出来的，是受了有因为有更清楚的认识而来的。如果一个人在街上倒在那儿，今天我们说这个社会很坏了，你倒在那儿，你不能随便去救他，要不然他赖你啊。中国大陆有这样，你一救他，他说你把他弄伤的，怎么知道？因为你来救我，所以一定是你犯的错。到后来打官司打不清，很多这样情形。有些人就是开车经过，那次不是有一个宣教士，还是西方一个西国的姊妹，她的先生好像中国人，她在晚上回家看见有人倒在路旁，她像好撒玛利亚人吧，所以把他救起来。结果回来一会儿给他的家里人大骂一顿，你怎么可以做这样事情，说不定他去告你啊。当然这个故事我不去讲他了。所以人的良心刚强软弱不一样，但是一个正常的情形，良心正常功用应当是反映出神给你的感觉。这句话是根据罗马书第二章，由我们里面的心是非之心同作见证，或以为是或以为非。虽然他们用良心两字，但是良心的功用是这样形容的：事前的控告，事后的防卫，事后的 defense， 你这样做是对的，你这样做错的。你如果事前的警告，事前的防卫你不该做，等到你做了才转过来控告你。良心有这个功用，我告诉你不该做嘛，你为什么还做？所以神要责备你，这个是良心发出来的声音。所以良心是我们说它是灵里面的功用一部分，因为它跟我这个是三元论的说法啊。如果我已经说了有的但说，如果你不同意呢，那放在魂里面也没有关系，反正良心不是思想，不是感情，不是意志。但良心呢，会因为你自己的对于很多事情认识改变而有不同的标准。从前比如说我觉得打仗荷枪杀人没有问题，公义嘛。但是可能过了一段时间， 我会改变。哎呀，这基督徒核枪到底不大对。但问题来了，美国这枪支是至少 National Rifle Association 现在很有势力，人人可以自由，人人都有权利备枪吧。那备枪干什么呢？防卫。那但是有些人因为他有枪他去杀人，那你怎么办？这个良心的标准太难了。所以很多事情呢，就讲 conscience 这个字的字源，清楚的定义，正确的定义，应该是希望，因为我只能说在基督徒的感觉上面，在基督徒受这个蒙了恩典以后，他良心的功用应当是反映神，因为跟神一样感觉。从这个字的来源来讲 conscience 啊，一样。Yeah, 徐静说。
啊，这个我觉得有点矛盾了。我以前听过说，他是在讲不讲跟你们讲，就是说，其实本质上讲，就是说，这个性本善是对的，就是说，因为我们的灵是从神造的时候，就是跟这个女的和他开始就是很好的。那我还听过人家讲到，就是说，哦，你看这个小孩那么小，他就会看了。这个
是在灵那个 level 东西呢，还是说这个到底是看这个？性本善是当你还没有孩子的时候，你认为孩子都是良善的。这个孔子孟子说嘛，人之初性本善，可是荀子说人之初性本恶呀，对吧？你有个三岁的孙子你就知道了，他很调皮，很多坏主意，因为他长得太可爱了，你只好爱他，不能罚他，对不对？儿子还不一定，儿子可以打一顿，孙子很少打的。你没打过孙子吧？
不能打，
不能打，因为
人家的
儿子，人不能打。所以你说人性善恶哈，看他是亚当，亚当当然是神造他本性良善的，可是亚当已经犯罪了。所以我也不是说所有人性本恶，人还有良善一面，这个叫残存的神的形象 Imago Deo， Imago Deo 残存的 Remnant of God's Image。所以人还有一部分良善部分能够明白神是良善的，而且他应当是良善的，他自己应当是良善的。可是呢，个人跟这个个人标准不同，我是好人，绝对不是恶人。凡福音碰见的问题啊，他认为自己绝对是好人，不需要福音。但如果你真的叫他看见说你不是好人坏人，是罪人义人，你不能在神面前称义，你是有罪的人。基督徒应不应当做好人？我们说哎，没有一个好人，对不对？都是犯罪的，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但是人的本性中间，有些人比较善良，有些人比较邪恶，是有的啊。有些人基本上是好人，那圣经也说巴拿巴是个好人吧，没有说他是个义人的。所以人的本性有良善的一面，那他的个性显出良善的一面，大家喜欢他，当然。有些人比较来讲是比较不自私的，有些人就是比较自私的。那墨子跟杨朱见面怎么见法？一个讲兼爱，一个讲就是我自己。杨朱是不为自己，是中国人一俗话说什么，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也有这样说吧。杨朱是拔一毛以利天下不为也，干嘛拔我毛，连拔一根毛都不肯。所以个人的良心的标准跟他看事情看法不一样的，很难 conscience， 可能一样看法。
这两个，这就是善和这个恶，这个都是个 mix， 它是哪个先哪个后？还是说生来就是如此，就是一个 confirmation， 生来就是说有半善半恶。
这个呢，你知道善恶的定义啊？什么叫善，什么叫恶？
基督徒来讲，就是说
你怎么定义恶？
Miss the target.
那是罪。怎么定义恶？这个是个 philosophical question， 很老的。奥古斯丁讲了一句话：什么叫做恶？恶就是缺乏良善。他不赞成二元论，因为奥古斯丁是从拜火教的背景出来的。Zoroaster 索罗亚斯德这个前教的背景，他是最早这善恶二元论，有神也有撒旦，有是有非，有正有反，都是二元。他信主以后极力破除二元思想，所以他要解释什么叫做什么叫做恶。恶就是没有良善，良善跑光了叫做恶。他不说人性本恶，而是没有良善，良善完全没有了就是恶。所以你说他就说吧，人性是良善还恶呢？人性本善本恶呢？他拒绝二元论思想，他极力破除二元论思想，所以有这样说法。这个东西呢，在物理上面，什么叫做温度？有多少人读物理的？什么叫温度？那你说什么叫温度？
我觉得热就热。
什么叫做绝对零度？什么？啊？
没有任何东西运动。
所以只有热没有冷，对不对？什么叫冷？冷就是没有热，对不对？绝对零度就是完全没有热。那你只能定义一个嘛，所以从物理角度来讲，你不能定义冷，只能定义热。他就说了嘛，热是分子的活动，多动一点，多热一点，对不对？那你怎么定义冷法？没有活动吧？比较少活动，到最后没有活动，那就是绝对零度。所以这个二元论、三元论的问题很麻烦了、啊，不是二元论问题，跟。二元就是对立哈，我很讨厌了。我不知道是解答的问题还是制造更多问题。善恶的问题。
神造人就说开始这个灵是什么？神造人这样还是就是我们的灵从一开始就是这种 mix 就是。
所以亚当受造的时候，在神的眼中跟神的设计里面，应当是绝对良善，不然就不需要保罗说罪从一人入了世界。那当然你再问就是撒旦怎么来的了。撒旦因着他一个思想要与神同德，立刻堕落，还没有行动已经堕落了。这个是很麻烦的神学问题啊。我是没有想到今天讲新约中侍奉官要讨论这些问题了，的确很难的。那我们的智慧能够明白各种沟通的方式，但是要了解的事情的本质需要相当的功夫。我今天讲的是我所知道的、听来的、看来的见解，别人见解拿出来，你说我怎么想我也不敢说啊。有些问题我们知道没有希望，解决不了的，就放在那儿啊，那个不影响我们对于神的观念跟认识，跟神的交通，这个不影响啊。我们今天这门课应该休息一下，只讲了两行，只讲五行啊，休息一下吧。这个讨论到这里再回头接，不如重新开始，好吧？不过没关系，我们今天一定会讲，我们一定会把这讲完，讲不完自己回家看。